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拜登政府派两位前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台湾，以表达美国对台湾顺利举行大选的祝贺及支持，并重申美国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关切。美国在台协会发布声明称，美国政府将遵循先例，在台湾总统选举后邀请前资深官员以私人身份造访台湾。这次访台的代表分别是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和前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由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陪同前往。礼拜日，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对代表团承诺，他将带领台湾继续维持台海和平。当日早上，美国代表团先会见了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哈德利向台湾大选表示祝贺，重申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承诺，并期待台湾新政府继续推进台美关系。蔡英文称赞台湾与美国紧密坚定的伙伴关系，并期待台美关系能够得到继续推进。以哈战争爆发至今已经满100日，礼拜日哈马斯武装组织公布了一段影片，影片中出现了三名被扣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他们在影片中要求以色列停止攻击。三名人质分别是26岁的中以混血女子阿加马尼、53岁的阿拉比和38岁的斯维尔斯基。这一段影片没有注明拍摄日期，目前无法确定人质在影片放出时是否仲生存。礼拜日，美国官员说现在是以色列在加沙过渡到低强度行动的适当时机。在当日的一次采访中，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他说我们并不是说完全松开油门不继续追击哈马斯，我们只是认为向低强度阶段过渡的时机很快就会到来。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当日对此作出回应，誓言将继续对哈马斯作战。他说已经过去了100日，但我们不会停止，直到我们取得胜利的那一日。礼拜一，太平洋岛国努鲁政府宣布将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承认一个中国，这个是台湾在总统大选之后首位转向北京的外交盟友。台湾称这个是令人批评的突击式断交。努鲁总统阿迪昂率先在努鲁的官方脸书账号发布影片声明和台湾断交，之后努鲁政府说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正在寻求与中共国全面恢复外交关系。努鲁政府在声明中指出，这个意味着努鲁共和国将不再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单独的国家，而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外交部随即在当日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决定由即日起终止与努鲁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全面停止双边合作计划，并要求努鲁关闭驻台大使馆。台湾外交部说，根据他们2023年掌握的情报，中国长期积极接触努鲁政要，利用经济援助诱惑该国外交转向。礼拜一，北韩官媒朝中社话，北韩礼拜日试射了一枚采用新型固体燃料的中远程弹道导弹。礼拜日，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北韩在当地时间下午2:55，从平壤一带向东海进行导弹试射，推测是一枚中远程弹道导弹，约飞行1000公里后落入东海。日本防卫省表示，这枚导弹最大飞行高度至少有50公里。南韩、美国和日本的朝核问题特使进行三方通话后，对北韩的挑衅行为进行谴责。声明中说，三方强烈谴责北韩在1月14日发射弹道导弹，认为这个违反了安理会相关决议，并威胁到地区和国际的和平与安全。之后三方就北韩当前局势包括俄朝关系交换了意见。另据朝中社报道，导弹发射的同一日， 北韓外交崔善基率領訪俄代表團離開平壤，準備對俄羅斯進行為期三日的訪問。15號晚，美國愛荷華州將舉行全美首個共和黨黨團會議，屆時選民將為自己青睞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投票，這個亦標誌著2024年美國大選初選季正式拉開帷幕。最新民調顯示，前總統川普將輕鬆贏得愛荷華州，不過前聯合國大使克利、唐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的表現亦備受關注。 Decision Desk HQ 同國會三部編制的愛荷華州民意調查平均結果顯示，川普的支持率是 54%， 克利是 17%， 德桑蒂斯是 16% 左右。爱荷华州共和党的党团会议采取亲自投票形式，不允许远程参与。近几日的天气状况表明，大雪、强风和严寒使得路上驾驶条件充满挑战。根据天气预报，当晚将成为该州有史以来最冷的党团会议之夜，一些地方温度可低至-29°C。专家说，目前尚未清楚天气会对投票产生怎样的影响。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星期一，一枚胡塞武装反舰弹道导弹击中了一艘属于美国的营运货船。该船是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散货船，由美国伊格尔散货航运公司所有同经营。伊格尔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证实，这艘船载有钢铁产品，在亚丁港近海约100英里处被一枚不明物体击中，导致货舱起火，但已经确认船上没有人员受伤。目前该船情况稳定，正在驶离事发地区。自去年11月中旬以来，胡塞武装已经对红海的国际航线发动了约30次袭击。上个礼拜，美国和英国联手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大量目标进行空袭，胡塞武装扬言要报复空袭，并称任何美国或英国资产都将成为攻击的合法目标。美国军方表示，礼拜日下午，一枚反舰巡航导弹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射向正在红海南部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拉布恩号驱逐舰，导弹最终被美国战斗机击落。日前，苹果公司在中国大陆为最新机型 iPhone 15提供罕见折扣，零售价降低$500人民币。礼拜一，苹果公司在它的中文网站显示，部分 iPhone 的价格下调 5%。 这一项限时促销活动将会在1月18号持续到1月21号，折扣涵盖从 iPhone 13到 iPhone 15 Pro Max 的各种机型。苹果还将对 MacBook Air、大多数 iPad 机型、部分 AirPods 和 Apple Watch SE 等设备提供折扣，对 MacBook Air 的折扣幅度最高达$800人民币。苹果公司多年来一直没有为最新款 iPhone 降价，这一次直接在官网宣布，包括 iPhone 15在内的多款机型和折扣实属罕见。路透社报道，市场研究公司 Canaries 高级副总裁彭路平说，由于竞争加剧以及苹果粉丝越来越不愿意升级手机，苹果面临提高全球销量的压力，尤其是在中国市场，因此这些折扣并不令人意外。他补充说，一些中国消费者可能会在爱国主义的驱使下重新使用华为手机。礼拜日，来自83个国家的国家安全顾问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世界经济论坛前夕召开会议，讨论乌克兰提出的结束俄乌战争的10点和平计划。该计划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所有领土全部撤军，这个是乌克兰组织的第4次这类会谈。与会的83个国家包括18个亚洲国家和12个非洲国家，代表团人数极大，超过去年10月底出席双轮会谈的65人。巴西、印度、沙特和南非等金砖国家的安全顾问亦参加了会谈。 会议共同主席瑞士外长卡西斯说，金砖联盟的参与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国家和俄罗斯有关系，他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影响中国和俄罗斯。但卡西斯指出，中国缺席了这些会谈，他说中国发挥巨大作用，我们必须想办法就此与中国合作。乌克兰总统府幕僚长叶尔马克礼拜日亦表示，中国参与该讨论是重要的。日前据路透社消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应金正恩邀请访问北韩，但具体时间尚未商定。克里姆林宫礼拜一称，俄罗斯计划与北韩在各个领域发展伙伴关系，并以去年两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东方航天发射场会晤时达成的协议为基础。日前崔善基带领的北韩政府代表团已经在礼拜日抵达莫斯科。佩斯科夫在崔善基到访莫斯科时称，北韩是最亲密的邻国和伙伴，俄罗斯计划在所有领域和北韩发展伙伴关系。克里姆林宫仲希望朝俄两国外长的会谈会是充实的，富有成果的。佩斯科夫仲说，不排除普京将会同崔善基会见的可能性。路透社说，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加强了与北韩、伊朗等敌视美国的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引起了西方的担忧。今日美国立法机构发布一项权宜支出法案，以避免1月20号部分美国政府面临关门的情况。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顶住了共和党内鹰派的压力，坚持颁布了该法案。这项临时拨款法案将政府拨款延长至3月份，参议院将在礼拜二对这项法案进行程序性投票，这个将会需要100名参议员的通力合作。虽然该法案保留了约翰逊主张的对12项年度支出法案进行分开处理的做法，以避免出现一揽子总括法案，但他违反了约翰逊在去年11月拒绝支持更多临时拨款的承诺。约翰逊上个礼拜不顾党内强硬派的反对，坚持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达成支出上限协议，将本财年可支配支出的有效上限设定为$16,600 亿。众议院自由党团的共和党人要求减少至少$700 亿的开支，一些人仲暗示要将坚持该协议的约翰逊赶落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